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红利，立藏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不听之后，今天继续先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是觉得诸法实相的一个殊胜的论点。那么如果我们认真的学习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在很快的时间当中呢，相信当中升起一些万法无实有，一些万法离系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证件。所以说呢，这个论点的这个作用，论点的加持力呢，实际上是非常巨大非常明显的。那么前面呢，我们就已经分析到了这些如来等一切万法呢，都是无自性的道理。那么今天是讲23品的观颠倒品。那么这个颠倒呢，实际上就是烦恼的意思。这个颠倒就是烦恼的译名。那么在藏文的译本当中呢，直接就是观烦恼品。那么前面呢，我们实际上也是对于染和染者要做了观察，然后染者当中呢，也是牵扯到了一些烦恼和生烦恼者。那么实际上呢，是从两个方面，就是说烦恼和生烦恼者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本品呢，主要就是就三毒为主的这个烦恼呢，直接进行观察。那么为什么就是说烦恼也叫颠倒呢？实际上这个所有的这个烦恼，它都是属于一种非理作意引起的，没有一种烦恼不是非理作意引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升起贪心啊，升起嗔心，升起愚痴心，像这样啊，都是一种非理作意。非理作意实际上从它的字从它的这个词句上，从表面上的意思来看起来呢，非理作意它也就是一种颠倒。所以说既然烦恼是一种非理作意的话，那么就说烦恼也可以叫颠倒。所以说呢，观颠倒和观烦恼是一个意义。而且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如果对于烦恼的这个意义理解的时候有所欠缺的话，那么如果说我们换一个名词说颠倒那就对于这个烦恼的意思呢，就有更深层次的一种认知了。不单单说这个烦恼可以引发这样一种恶业，引发这个轮回的这样一种漂流的因，而且烦恼本身就是一种颠倒。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了知的烦恼是一种颠倒之后呢，我们就说相续当中会产生一种就是烦恼无实啊，或者烦恼它本身不可依靠等等的这样一种见解。从某个意义上讲呢，可以帮助我们认清道的这样一种自信。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前面分析的颠倒和烦恼之间实际上就是一个含义。那么就说是这个烦恼本身呢，我们可以说它本身也是一种痛苦。比如说有些人说呢，认为呢我很烦恼啊，内心很烦等等。实际上这个方面是虽然没有仔细分析，没有仔细观察，但是当内心当中产生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忧伤的这个感觉的时候啊，或者就产生一种热恼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痛苦。这个方面就是从烦恼本身呢，它就是痛苦的角度而言的。然后呢，通过烦恼呢，也可以引发其余的这个痛苦。比如说呢，通过这个贪心这个烦恼引发这样一种偷盗，或者引发这样一种邪淫的这样一种罪业，通过这种罪业呢，就会直接引申地狱的痛苦啊，引申这个三恶趣的痛苦，乃至于在人间当中也会引发这样的痛苦。那么通过嗔恨心呢，去造这些伤害对方的这个恶业，从方面的话就说是从烦恼引发痛苦，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烦恼呢，它是也是一种障道的因缘。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相续当中烦恼非常的粗猛，而又没有真正的引生这个殊胜的对峙的话，那么这种烦恼呢，对这个修行者来讲，就会成为一种障道的因缘。因为他内心当中老是处在这样一种贪嗔痴非常粗猛现行的状态，那么会障碍他对于清净的佛法去入，对于清净的佛法一种修学。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烦恼它也是一种障道的因缘。那么就说是基于这以上的这些原因的缘故呢，所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祖师大德论点当中呢，也是教诲后学的弟子呢必须要调伏烦恼。那么就是说要调伏烦恼，当然就成了修学佛法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平时很多大德也是说呢，你的佛法修得怎么样就看你的烦恼调伏得怎么样。那么如果你修学佛法之后呢，你的烦恼很轻微贪嗔痴等等这个烦恼非常轻微，那么就说明修学佛法呢就是起到的作用，发生了它这个佛法的作用。那么如果说修学佛法之后呢，烦恼没有被调伏，反而呢就说有可能烦恼越来越粗猛的话，那么是不是看你对于佛法的认知度还没有加深，或者就说你是修学的方向需要调整呢等等。从这个方面呢，也就是说是否调伏烦恼呢，作为你修学佛法一种念想，这个呢也是有的。 那么就是说对调伏烦恼呢，就是针对不同的根性宣讲了不同的法门。那么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的小乘行者啊，就是说是这个相对来讲的话，私心比较严重一点，所以说呢，针对这些啊，就是说人说调伏烦恼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对治性。比如说如果是贪心很强烈的话，就修他的这个对治，就是讲修无尽观啊等等。那么如果说嗔心很非常的这个粗猛的话，就让他修慈爱观、慈悲观。那么如果是愚痴心很痴盛的，让他修缘起观。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因为一般的这个小乘者或者根性不是很利的人呢，他对于这个烦恼也有一种实执心，所以要针对这种烦恼要调伏的话，那么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换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换成烦恼的对立面来观修烦恼的对立面，然后呢熄灭这个烦恼。这个就是一种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大乘的这些显教的修行者，大乘的显教修行者的根性相对较利些，然后呢他的这样一种实质心呢也不是特别的强烈，所以说针对这样一种人呢，他能够接受空性的教育的话，佛陀就教导他们观修就说这个烦恼的本性空。烦恼的本性呢，就是说依缘而起的缘故呢，没有这个实有的自性。然后呢大乘行者他观修这个烦恼的空性，安住在烦恼空性的时候呢，就能够熄灭烦恼。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大乘显宗的修法。那么还有呢，就是讲这个大乘的密宗的修法。大乘的密宗的修法呢，实际上它就是烦恼升起的时候呢，直接觉着为佛的智慧。直接从这个佛的智慧的这个角度来讲，直接是如来藏的妙用的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因为这个密宗的行者他严格来讲，他对根性的要求是更加严格的，所以说他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的时候呢，他就不单单说是他是本空的，而且说这个烦恼本身呢，也就是智慧的本性。所以说在密宗誓言当中讲五毒，就是五智慧、烦恼及菩提等等这方面的这个教义呢，宣讲的非常的广大，宣讲的非常的明显。那么如果说是根性够利的话，就直接在烦恼升起的当下认知这样一种无漏智慧。那么前面我们大概介绍了三种这个调伏烦恼的方式，那么调伏烦恼的方式大概分为这三种，但是它的这个结果就有一种。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烦恼不复存在。那么这个烦恼呢，就说是这个，要不然就对你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不会再起到烦恼的一种阻碍的作用，或者就是说呢，烦恼它这个本身呢，逐渐消弱，烦恼逐渐消灭了。所以说我们说方便有很多种，但是它的这个结果一定是一个，那么就说调伏烦恼。当然我们就是如果细分的话，对于调伏烦恼方面也有很多它的种子灭尽、习气灭不灭尽等等的差别。但是我们说呢，烦恼在你的相续当中不复存在了，这个就是三乘修习佛法的共同的果呢，就说是一定要调伏烦恼的。那么就说是有这样的方式，那么有这样的方式呢，我们说在本品当中，观颠倒品当中呢，它不是通过小乘的方式来给我们宣讲怎么样修不净观，怎么样修慈悲观的方式来调伏烦恼的，也没有直接的把烦恼觉着为这样一种自然本质，觉着为这样一种佛的智慧。那么主要是采取的这个大乘显宗的，那前面我们介绍第二套调伏烦恼的方式，就是观察烦恼它的正在升起的时候，正在现行的时候呢，它是本来离系的，它是本来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啊，给我们介绍这一套方法。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接受这一套方法之后呢，就可以使用这套方法来对我们相续当中升起的这个烦恼进行观察。虽然现在我们也许还没有升起烦恼，但是我们可以做预备啊，就说是这个烦恼它是无始有的，它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样，一个一个分析之后呢，最后如果真正的熟悉之后，当烦恼真正产生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力量去观它的这个本性。如果平时没有好好的去串习，没有去观修烦恼的本性空性的话，那么我们说等烦恼生起来的时候呢，那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做准备的话，不一定马上能够认知，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即便认知了，那你就是搞得手忙脚乱的，你马上去找这个缘起因啊，还是找什么因的话，不一定马上就能够就说是这个能够使用。即便就是说你掌握了这样一种方法，那如果没有串习的话，那么力量还是很弱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之前呢，就必须要提前的来观修这样一种烦恼的本性空性。所以说如果观熟悉之后呢，当实际上不单单是烦恼的心，只不过烦恼的心比较粗猛而已，当一切的心念升起的时候呢，马上就能够一种觉照的能力， 马上就能够通过自己内在的一种觉照能力呢，去对于这个升起的念头、升起的这样一种烦恼等，马上进行关照。那么实际上这些烦恼呢，他就说因为有了无明的这种粮食这个饮料的滋养啊，这个烦恼这些分别念才能够不间断的升起，不间断的这个就是说这粗壮成长嘛，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但是如果有了一种觉照啊，有了一种观照的能力，那么实际上这种观照的能力它是和智慧相应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讲到了烦恼，它既然是通过无明的滋养，它逐渐的这样升起相续。那么如果说是没有无明的滋养，如果我们有了相续当中有了殊胜的智慧，通过智慧一观照它之后呢，那么就断绝了这个分别念，断绝了烦恼生长，或者让它就说是这个相续触猛的这个来源。所以说这样一种分别念当然就会逐渐熄灭，逐渐减弱。所以说我们就平时培养一种观照的能力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观照能力就是一种智慧，就是一种圣观。它必须要让这一种圣观在我们的相续当中成为一个比较强的力量。那么如果他的力量不强的话，那么你没办法真正去压制或者对付这个烦恼。如果这个观照的力量够强，那肯定就能够通过不断的观照呢，把烦恼消失在法界当中。那么23品呢，是观天道品分二。第一呢是经部关联，第二是品品关联。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经部关联。经部关联，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呢，贪欲清净故设法清净。那么贪欲清净故设法清净呢，就是说明了这样一种这个贪欲这些，或者说以贪欲为主的这些烦恼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贪欲清净和设法清净到底有什么样一种关联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贪欲它本身也是清净的，然后呢就是说是通过贪欲心烦恼心去染污的这个设法，因为贪欲心清净的缘故呢，设法等的这些法呢也是会了之为本来清净的这个自性，它本来也是空性，本来也是这个无自性的。那么平时我们认为，那么这个设法呢，它是属于一种啊，就说是这个生贪的对应或者怎么样，它可以帮助我们升起贪欲心。但是呢，就是说设法本身它并不是一个贪或者不贪的这样子性，它本能是一种离系的空性。但是因为相续当中存在非离作用，存在这样升起烦恼的因缘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导致我们对于这个设法等呢，也看成一种生贪生嗔的对境，似乎也变成了信任一样。所以说，如果当你的贪欲清净的时候，烦恼清净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设法等的外境呢，也是随之而变得清净的。那么这个就是经部关联。那么第二个科判是品关联。品关联呢，就是说承接前面有一个讲轮回相续嘛，讲轮回相续呢，前面观如来品当中，对方说如来相续这个轮回的相续是存在的，因为就是说。说是断绝轮回的如来存在的缘故，他就从这个究竟的果的断除轮回的角度来讲，想安立轮回相续。前面我们讲啊，如来是无始有的，既然如来无始有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根据就无法安立了。那么现在这一品呢，他也是想要仍然想要成立轮回的相续是实有的，但是他只不过呢换了一个角度，换什么角度呢？从换了轮回的因的升起的角度。那么就是说轮回它是一种现象，轮回呢我们就说是一种了业的不善法呢，就按照句式等当中讲，它是一种了业不善。那么它是一种究竟不善，或者说是了业的不善法的话，那么它一定是通过某种因缘引发的，因为它是个不善法，所以它的因它的缘起一定是不清净的。那么这种不清净的因是什么呢？他就说这个不清净的因就是烦恼，就是颠倒。那么就是说是因为有了颠倒烦恼的缘起，才会显现这样一种不清净的轮回。而这个烦恼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人相续当中都会有烦恼，所以说因为烦恼显而易见的缘故，因它是这个实有的缘故呢，通过这样一种烦恼的因产生的轮回的这样一种不清净的果，当然也应该是实有的啊，对方就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分析的时候，同样的道理呢，有通过有烦恼来安立说轮回实有的这个根据并不成立啊，并不成立。就是说烦恼它只是一种现象，烦恼这种现象是不是实有的呢？实际上烦恼这种现象显现的时候呢，不一定就是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啊，只要是显现出来的一定是实有的。我们显现它显现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显而无自性的情况。它虽然显现，但是它是无实有的，虽然显现它是无自性的，这方面的显现呢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特征呢，周遍于一切显现法当中。主要中观中就是说呢，实际上一方面说你的这个根据是不合理的，一方面呢也要凸显显而无自性的这个真理，所以说必须要对你所执着的这个实有的法呢进行观察，进行分析，所以说就说明你这样一种所谓的烦恼呢，实际上也是无自性的。 再加上呢，就是要调伏烦恼的缘故呢，要帮助大乘的行者调伏烦恼，所以说也直接要抉择烦恼是这个无自性的，有很多这样的殊胜必要，所以说就讲到品观里。此品方二，以遮破烦恼而遮破烦恼存在之能力。首先是对烦恼本体做遮破，第二是遮破烦恼存在的一些根据。第一呢，分二，以广破烦恼而分别而破。广破烦恼就说是总破三毒，分别而破呢就说是针对贪嗔痴三毒呢别别进行遮破啊，就是从这方面讲。第一个科判呢分四，以缘起因而破，二以无有所依之因而破，三以无因之因而破，四以无所缘啊，以无所缘之因而破。那么这个当中的缘起因和这个无有所依之因啊，就无因之因，还有无所缘之因呢，这些因呢都是根据的意思啊，都是理由，就通过缘起的理由而破，然后通过无有所依的因而破，通过无因的这样理由而破等等。像在这个因呢，就是讲根据推理的意思。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是以缘起因而破。因为法是缘起的缘故呢，无自性，烦恼也是缘起的缘故，也是无自性啊。总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下面有两个颂词呢，第一个颂词呢，主要是讲到了这样三毒通过分别念而生。既然三毒是通过分别念而生，它依靠了分别念的缘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烦恼本身是无自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说明这个烦恼无自性。首先讲第一个呢，是抉择啊，就说是正确的抉择，或者说直接抉择三毒怎么样通过分别念而生的。从意想分别生于贪恚痴，净不净颠倒皆从众缘生。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通过意想分别而生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贪嗔痴三毒。那么就是说净不净颠倒皆从众缘生。那么这个意思呢啊，僧都堪布在注释当中专门讲了这个净不净颠倒皆从众缘生的它这个真实的含义。就说是这么确实，他在注释当中也是讲了这个净不净颠倒皆从缘起生呢，从字句上看好像是说净不净颠倒都是从因缘而产生的。实际上理解的意思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就通过净的因缘，通过不净的因缘，通过颠倒的因缘会产生贪嗔痴啊，是产生贪嗔痴。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烦恼是通过净不净颠倒等众多因缘而产生的。所以说字句上似乎是在抉择净不净颠倒是从因缘产生，所以说净不净是无自性的，但是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呢，净不净颠倒这些众多因缘产生的烦恼啊，应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所以两个注释当中呢，都是从这个方面做的注释啊，做的讲解的。那么下面我们就分析呢，从意想分别生于贪恚痴。那么就是说贪嗔痴这个三毒呢，它是从意想分别而生的。那么这个意想分别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一种广义的来讲的话，它就是一切的实质，一切的实质分别念啊，当然可以是这样讲的，通过实质分别念而产生贪嗔痴。那么还有一种意想分别呢，就是专指，就狭义的意想分别，就是专指非理作意的。非理作意它也是属于一种实质啊，但是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颠倒的成分更严重更明显。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意想分别我们可以理解成广义的实有的执着的意想分别，也可以理解成相合于本品的这样一种非理作意。从这个非理作意呢，就是产生的这样一种贪嗔痴。净不净颠倒这种众缘生呢，就是实际上呢，通过净不净和这个颠倒的这个三种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就产生了三毒。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颂词当中前面不是说意想分别生于贪嗔痴，后面又说净不净颠倒生于贪嗔痴，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安立的呢？首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地方就很明显了。首先我们说意想分别非理作意，这个非理作意到底是缘什么法产生非理作意，这个我们必须要搞清楚。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样一种意想分别这个非理作意呢，它是缘对境，它是对对境做非理作意。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牵扯到了净不净颠倒这个意思。那比如说呢，这个对境，这个色法也好，这个声音也好，这个对境本身它是不是一种净不净或者颠倒的自性呢？实际上对境本身它是一种本身就是离系的，它是一种只是一种缘起法而已，它只是因缘和合的一种现象。所以它只是一种现象，在这个现象当中呢，它既不存在这个有，也不存在无等等，它的本性就是离系的本性。所以说一切万法它再怎么显现，它的本性也是只是这样显现而已。但是呢，它能够成为系论，它能够成为净不净颠倒产生烦恼的这样一种 啊，来源的最根本的一个要素就来自于我们的非理作意，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的分别念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法。当我们觉得这个法啊非常就是说可爱啊非常亲近啊，就像我们觉得要得到这个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对境就变成了亲近的对境。那么通过这个亲近的对境呢，就会引发贪心啊，通过亲近的对境引发贪心。当我们以非理作意认为这是一堆粪便，非常的厌恶啊，让人就是非常厌恶，不想得到它，很要想远离它。这个时候呢，这堆粪便它就变成了一个不亲近的对境啊，引发我们生嗔的一种对境呢。那么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对境是常有的对境呢，我们觉得这根柱子是常有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是原这个常有的柱子就产生了愚痴心。说这个颠倒呢，就是讲这个颠倒有四种的常乐我净，实际上常乐我净四种颠倒，它都是无明的成分，都是愚痴的成分。所以说所谓的净，它是引发贪心的因；不净呢，是引发嗔心的因；颠倒呢，是引发愚痴的因。三毒从这方面来的。所以说我们说这样，我对境实际上它的实际情况，这个对境它是不存在任何的净不净颠倒的成分的。但是呢，因为有了非理作意的缘故呢，我们把这个对境认成了净不净颠倒，那么又从净不净颠倒引发了贪嗔痴啊，引发贪嗔痴。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啊，就这样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就是说思路再梳理一下的话，就更清楚了啊，就更清楚它到底这样一种烦恼升起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首先非理作意缘对境，首先是非理作意缘对境啊，我们就说看到这个对境的时候呢，我们通过我们的非理作意说这个就是一个好东西。然后呢，再认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的同时就是说这个对境，我们把这个对境认为是一个好东西的同时，这个时候贪心就升起来了啊，就是从这个方面升起来。非理作意把对境改装成一个把对境改装成一个好东西。然后呢，我们就说是我们再把缘这个好东西呢，这个对境呢，我们缘这个对境又升起贪心。就是这样的话，就所以说从意向分别生于贪嗔痴，和从净不净颠倒生于贪嗔痴，它实际意义上就是一样的啊，一个意思。那么我们再说呢，当我们就是说非理作意缘外境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所谓的怨敌，马上就把它改装成一个怨敌的成分啊，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我的怨敌，这个怨敌呢就是说曾经伤害过我。然后呢，通过认定这个怨敌是一个不亲近或者是一个就讨厌的对境的当下呢，嗔心就会因为这个对境而生起来。所以说我们说嗔心贪心它是缘对境生的。那么对境怎么样才能成为它，就是说是我们生起贪心的对境呢？实际上对境本身它的确是无自性的，它的本性上不存在这个好不好的差别。但是呢，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非理作意，就有一个意想分别，通过我们的意想分别把对境做了改装了做了改装，把它作为改装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想当然的理所应当的就是说把它认为是这个有一定是对我有好处的东西，这个对我有好处，我想得到它，然后就升起贪心了。然后这个是一个对我无益的东西很厌恶的东西，就升起了嗔心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的烦恼的升起我们观察烦恼的流程它就是这样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个非理作意对于外境它有一种这样一种错误颠倒的一种确定有一种错误颠倒的确定。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学习佛法，在学习中观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就要对于这个对境就有一种正确的认知，或者就是说还原对境它的一种本性，它这个对境上面是不是具备一个清净不清净和颠倒的这样的自性呢？实际上对境上面并不具足的，只不过呢我们认为它具足而已。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非理作意的这样一种这个念头。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净不净颠倒呢，就从种原生这个我们观察它的流程呢就很清楚，怎么样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烦恼的。那么这一切呢就是说是因缘的合，通过因缘合而产生贪嗔痴的这个这个作用这个特征也是很明显。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贪嗔痴它是因为缘起的缘故，它是依靠了这样一种意想分别和净不净颠倒的对境的缘故呢，它是无自性的。这方面我们就知道它是假意的物质性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前面分析不是分析的升起烦恼的流程嘛，升起烦恼的过程嘛。所以说我们通过分析烦恼升起的过程，也能够明显知道它就是假意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意想分别，这个所谓的意想分别，它是一个非的作意，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说怎么说的，违背了万法实相的一种颠倒。它本来就是一个天，它本来就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然后呢，通过这个意想分别呢，又把我们执着的对境 改装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说这样进不进颠倒呢，实际上它并不是它以前的样子呢，只不过是我们通过一种虚妄的分别念，把这个对境呢变成了这个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说相合于我们烦恼的一个样子。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进不进颠倒，这个对境本身它也是虚假的，它是不是一个真的进不进颠倒呢，也是一个虚假的。所以说通过两层虚假啊，第一层就是非理作意这种虚假颠倒，第二层呢就是讲我们通过非理作意染污的这个对境，我们就是改装的对境，它也是虚假的。通过两层的虚妄来升起的贪嗔痴，怎么可能是实有的呢？啊，不可能是实有的。所以意象分别也是颠倒的，然后进不进的颠倒的这样对境也是颠倒的。所以说所产生的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也绝对是虚假的，绝对是无自性的。所以说我们不单单不管是从缘起的本身的分析也好，还是从它升起的因的因缘本身是不是实有，是不是真实的角度来讲也好，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下来，三毒的的确确它就是一种假别的自性，没有办法按一个真实性。所以说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三毒呢，从分别而生，我们就要去分析，要去观察。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重视，所以说呢就是说烦恼是无自性的。若因进不进颠倒生三毒，三毒即无性，故烦恼无始。那么如果这个烦恼是通过进不进颠倒啊，这个就是进不进和颠倒，这个是三种对境三种对境，进清净的对境、不清净的对境和颠倒的对境。这个颠倒的对境呢，在注释当中就解释成常有，一些这个对境本来是无常的，它安立成常有，或者说本来是空性的，认为是实有的。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清净、不清净和颠倒呢，产生了这个贪嗔痴三毒。既然三毒是因缘而起的缘故呢，三毒即无性，三毒就是这个没有自性的三毒，故烦恼无始。最后得结论就是说呢，烦恼就是个无实的烦恼就是无实有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正确的认知，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是无实有的，它有什么样作用呢？我们就是就是即便知道了烦恼无始，但我们还不是照样升起三毒吗？照样升起这个烦恼吗？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了知的这个意义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深广。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只是没有真正去体会，没有真正认知到烦恼的无始有而已。如果真正的体会到的话，我们就知道就抉择烦恼无自性呢，它的作用非常巨大。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呢，世间的人呢，有些人呢，他不学佛法，或者说即便是学了佛法，他如果没有通过这些佛法的调伏相续的话，很多人对于这个三毒，现在我们虽然说通过学习佛法，认为这个三毒就是毒一样的东西，不能够依靠的东西，但是呢，通过无始的串习力啊，对于这个三毒的感觉，有些人还是颇为依恋的。我们可以这样讲，颇为依恋。为什么呢？有些人就喜欢生贪的感觉啊，贪心升起来之后，他觉得这个很美妙，他就觉得我应该把这个贪心的这个感觉保持下去。那么实际上这种呢，就是对于贪心的一种强烈的依恋。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烦恼，没有把贪心的本身，如果就说是这个觉得空性的话，他这个依恋呢还会延续，它还会不间断的发展，去创造这个让贪心的感觉延续下去的这样一种因缘，它会创造这个因缘。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贪心，它如果是强大了，它延续下去了，实际上从暂时的角度来讲，似乎让它感受到了某种满足啊，某种快乐，但实际上这样一种贪心呢，它是一种染污心。所以说如果以强制性强烈性去发展这样一种贪心，让它强大的话，最后受痛苦的还是自己呢，就好像是喝了这样一种加了毒药的这样一种饮料一样，你喝的越多，实际上对你的生命的危险也就损害就越大。所以有些人单着于这种贪心的感觉，这个是很明显的嘛，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贪心的感觉升起来之后很好，然后他就去想方设法去延续它。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是非常明显。还有一些人呢，他喜欢嗔心的感觉啊，觉得就是一个人在生活在世上应该有脾气才对，然后你太软弱了之后呢，就好像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他就觉得升起这个嗔心发脾气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很痛快，他觉得就说是在人前怎么怎么样，他觉得很英雄，他觉得很快意。实际上就这个方面也是对于嗔心的一种执着，那仍然是对嗔心他有一种执着。虽然我们说这个嗔心怎么让这个毒怎么样让我们去执着呢，但是有些人的这个分明眼，他的这个烦恼就是很出众，他就是喜欢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就说，你必须要，你如果喜欢这种感觉的话，你让嗔心发展下去，那对你自己是很强大的伤害，而且呢本身来讲是没有丝毫意义的。那就针对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在这些入行论呢，这些世俗论讲世俗谛的时候，他也讲得很清楚的。有些人他喜欢这个颠倒的感觉，这怎么样呢，就是觉得这个法应该是常有的，认为这个法应该是实有的，他单着这个。为什么他一定要单着这个法是实有的这样一种状态呢？ 他就觉得只有当认为这个法实有的时候呢，才会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啊，他才会觉得就是说是这很安全。为什么？这个法的确存在，我生活在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当中。这个方面就是对于这个颠倒啊，从颠倒产生的这个常啊，对这个愚痴心嘛，我们说这个地方是主要是表现愚痴的，对这个愚痴心呢产生一个严重的性的依恋，他就觉得我这个世界不能是虚幻的啊，我这个我呢也应该是有的，然后呢这个世界也应该是有的。如果说你这个都不存在都无常的，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就想方设法的要延续这个实有常有的感觉，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让他变得似乎更安全。但是这个方面完全是颠倒的，哪有一个法是常住的呢？实际上真正分析的一些方法都是差的生灭的法，都是无自性的法，所以他要想方设法的保留这种感觉的话，就是引发了更多的烦恼啊。通过这样的烦恼就是引发了更多烦恼。这个方面不是说已经不是单单说你的贪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种过患，贪心本身有什么罪业呢？不是这个了，他通过贪心就引发了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化学反应，其余的很多东西通过最初的这一念贪心逐渐不断的演变，不断的演变已经变得无穷无尽了。所以说一念烦恼它就会引发无量无穷的后果，但众生呢并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啊，众生意识不到这一点，他就觉得生个贪心嘛有什么吗，生个嗔心没有什么。但实际上呢就是说通过真实的真实的这个智慧的分析的时候呢，这一念贪心引发了无量无穷的后果，都是从最初的这一念烦恼而产生的。所以说如果不把这个终止掉的话，那么还会虽然众生都不享受痛苦，但是呢就说是这个痛苦的这样一种感受呢就会下雨一样啊不间断的这个出现。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层次上面呢也要觉着烦恼是无自性的，为了终止这样一种众生单着于三毒让它继续发展的这样一种心态呢，我们也应该知道烦恼是无自性，烦恼是无实有的。当他真正了知烦恼无实有的时候，他就没有兴趣再去发展了。而且呢就如果有了这样了知烦恼无实有的智慧的话，他就觉得这样发展贪欲心，这样发展烦恼对他自己来讲没有任何的这个安乐可言，他就会从这种智慧上面也会终止烦恼的升起。好，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到了一些世间人呢，或者一些学佛不深的人，他对于这个还喜欢随顺烦恼的感觉，喜欢三毒的这个感觉呢，因为这个三毒对我们来讲太熟悉了嘛，啊，无始以来我们相续当中都升起贪嗔痴，就觉得这个很正常，觉得这个很自然啊。如果哪一天说告诉你要舍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啊，就好像要把你头砍下来一样，这么难受。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很多人即便是学佛学了之后呢，他还是很喜欢这个三毒的感觉，因为他非常熟悉。那么再一个，我们平时就讲，我们总是喜欢生活在一个熟悉的社区当中，因为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建筑啊，这些街道啊，这些人呐、啊，这些这个气氛呐、啊，我都是很习惯的。那如果让他去搬到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一般的人都很难以接受的。很依恋这个熟悉的感觉，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比喻呢就可以知道，凡夫人呢他习惯了这套轮回的思维方式，习惯了三毒的思维方式，所以说要让他去一下子放弃对三毒的这个依恋的话很困难，所以说呢这个习气很严重。为了帮助我们打破对这种所谓的这样三毒烦恼的一种就是依赖程度呢，所以也要觉得它是无实有的，它没有什么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这个方面有必要觉知。还有呢就是说是有一些进入佛法的时间比较长的人呢，他这种对三毒的依靠这种呢就是说不太明显了，他就真正的内心当中认识到了三毒的确是毒，它就是一种毒，一点都不能够依靠。所以说呢这一类修行者他对三毒他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啊，强烈的恐怖心。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对烦恼产生强烈的恐怖心呢，它也能够作为一种让我们舍弃烦恼的因啊，舍弃烦恼的因，调伏烦恼的动力从这个地方产生的。但是呢就是过度的恐怖呢也许会引发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效果。所以说这两种实际上有不注意的话就是容易落入两种极端呢。一种极端就是强烈依赖，一种这个极端就是强烈的一种想要舍弃的心。那么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强烈的对烦恼的恐怖心，强烈的想要舍弃的心，反而就是说明他对这个贪嗔痴的内心当中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喜欢的成分的。他如果对这个东西不是内心当中没有一个欢喜的种子的话，他也不会对他产生这么大的恐怖。也就是说呢为什么恐怖呢？因为有爱的缘故，内心当中还是有爱。当然就是说这种爱呢已经不像是第一个阶段这么明显了，但是它的种子还在。 他有了这个种子在这儿，所以说通过他呢引发一种恐怖心啊。以前呢就是说中山伯切他讲过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比丘和一个美女的一个故事嘛。那么据说一个比丘呢，他修这个不净观呢，修这个白骨观呢，非常的成功啊，就说是这个他已经很纯熟的，可以说能够观想这一切这个身体女人的身体不清净的是这个白骨的自性，观得非常好。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平时几乎是没有烦恼的，他的烦恼可以说已经被调伏了。文殊菩萨呢，文殊菩萨他就说看到这个了，他当然这个比丘他也有一种可以能够被调化的因缘，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这样一种小乘的行者，他可以堪能接受更深的教言的一个这样对境，但是呢以前没有遇到过这样殊胜的教法的缘故呢，他只是通过修白骨观呢压服自己的烦恼。文殊菩萨就想要试验一下他的这个白骨观的这个功力到底有多深，然后就变成一个美女，变成个美女呢就到了他的面前啊，到面前刚开始的时候他可以从容应对的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挑战呢实在有点大。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文殊菩萨嘛，文殊菩萨是诸佛智慧的总集嘛，他对你的心肯深处的那些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说他就说你的内心当中有哪个软肋啊，有哪个是经不起就说是这个观察，他就是这方面给你实现，他觉得这方面就专门针对你内心当中的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呢给你实现。所以后面比丘就绝对啊，就是逐渐觉得有点招架不住了，像这样最后实在不行了，就觉得这个没办法调伏了，像这样就说站起来就跑，那跑也不行，就是美女追上来了，而且就是说是追上来之后呢他就一直跑，那美女一直追，像这样的话最后他觉得是今天肯定完蛋了，今天的纪律绝对是保不住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样的时候呢，文殊菩萨显他的样子了，把他的这个本性显现出来了。当然文殊菩萨也不是为了他痛苦嘛，是为了这样调伏他，他就说为什么你以前修白骨观这么就说这么圆满呢，现在为什么有这样呢？文殊菩萨说你的这种恐怖啊实际上来自于你内心当中的爱，你内心当中对这个爱没有调伏啊，对他的种子还在的，所以他种子还在呢，就是说当你这个对境能够压服的时候你可以压服，但是呢就是你因为你内心的种子系还在的缘故呢，就是说如果你还保留一种这个实质，它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圆满调伏烦恼。像这样讲的时候就说是恐怖实际上也是来自于内心当中深层次的一种贪爱，还是一种爱。所以说我们就说单单是通过这些方式呢当然也可以啊，就如果不是文殊菩萨的挑战的话，世界上哪一个就女人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即便是魔女来了肯定估计都对这个比丘的这个修行不一定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种啊，就是说是颠覆性的效果，但是他是文殊菩萨嘛，文殊菩萨要一方面也要就是说他的智慧很深，他的这个方便也很多，然后呢他就看你的修行到底怎么样的时候呢，你是你要隐装啊，你说你是一个隐藏的东西啊，你这个把什么东西藏起来那是藏不住的，所以像这样就出现这种效果。实际上就是说为了说明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真正要调伏烦恼应该从根本上认知这样一种这个他所谈的对境啊，这些都是无自性的，的确正无自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最可以从根本上把烦恼可以调伏，单单否则单单从他的这个表面上表现上做一些压制啊调伏啊，这个方面是也许有的时候呢管用，有的时候不一定管用，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全盘否认这样一种其他的这些修行者修白骨观啊修这些修法，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实际上也没有个意思，主要问题我们就契合于本品当中所讲到的这些恐怖啊，究竟人对烦恼非常恐怖，为什么会对这些很恐怖呢？恐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还有贪爱的啊，还有贪爱，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是我们要从本质上观他的本性就是空性的，就是无私有的，像这样的话了知他的这样一种虚幻性之后，那么这个时候调伏的力量就很大，不单单是这个压伏了，那就可以从根拔除这样的烦恼的种子。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了知烦恼无自性呢就说是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想表达这样一种含义。那么就是说我们前面分析呢在圣经当中呢这个烦恼是这个无自性的，烦恼是空性的。那么在世俗的层面因为这个烦恼呢它必定是一个缘起法。它必定是个缘起法，前面我们分析呢它是通过意想分别进不进颠倒的这个对境而产生的。那么它必定是一个缘起法，它就必定会有显现。必定会有显现，就必定有作用。这个方面在这个世俗地当中呢，我们要这一点也必须要认知。如果你相信当中有了意想分别，有了进不进颠倒，它就会生起烦恼。所以说从世俗的角度来讲呢，烦恼的显现是有的，烦恼的作用也是有的，那么调伏烦恼的修法修行呢也是有的，只不过呢这个是我们要看怎么样去调伏，怎么样调伏。如果我们对于空性的这样一种 啊，修行的方式还没有非常的熟悉的时候呢，就可以啊使用一些像这个不净观呐、啊像其他的这样一种转变心作意的方式，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其他方面或者修他的唯品方面去对治烦恼。首先呢，把它成功的压服住，不要让它太过于疯狂了。然后就是说，如果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呢通过其他修行呢把烦恼压住，一方面就逐渐逐渐熟悉了空性的话，那么也可以通过空性去尝试去空性去调伏。所以说中观中他也调伏烦恼，只不过中观中调伏烦恼的方法呢比较善巧。怎么样比较善巧呢？直接看透这个烦恼的本质啊，直接把这个烦恼的本质看透。你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的？你的本质是有的本质吗？无的本质吗？还是有亦无非有非有本质？真正中观中观察的时候，你这个烦恼的本质一无是处。就是说不观察的时候似乎存在，一观察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中观中他把这个本质看穿之后呢，那就不会再有恐怖了嘛，啊，不会再有恐怖。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有恐怖，就是因为对它的本质有这样一种没有办法完全了知的时候呢会有恐怖。但如果真正把它的事物全部已经看清楚了，那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恐怖了。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敌人有恐怖，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敌人他有某些神秘的地方啊，或者他的力量啊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如果我把这个敌人的这个方方面面根根底底全部已经看清楚了，那就没什么恐怖的啊，没什么可恐怖的地方。所以说呢，中观中调伏烦恼，也就是使用了这个策略，就说我彻底的把你的本质认清楚，到底这个本质是什么本质，它一元生也好，它是空性也好，认清楚之后你安住它，所以说烦恼就没有力量了，没有力量。烦恼要升起，它要借助一种分别，它要借助一种这个辅助的力量，那么这个辅助的力量就是无明嘛，前面刚刚分析过了，就是无明啊，就是一种或者 有时候呢、啊、对烦恼的一种升起，它是或者有什么压制，我压制你烦恼，他就说也是得到一种力量。那么如果放纵你呢，他仍然是一种力量。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不压制你，我又不放纵你，我就看穿你的本质，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动力了嘛，你还有什么动力去发展呢？没有动力去发展了。所以说这个放从这方面去观察的时候呢，中观中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就观察他的这个物质性，观察他的空性。这个时候呢，就我不管你，就是说你是有些人呢就一般的时间呢就说是过度放纵烦恼，烦恼就越来越强。有些人就强制性压他，越压越强。所以像这样的时候呢，中观中他不采取这种策略。你既然你要放纵，为什么就放纵呢？因为我认为他实有我才放纵。那么为什么我就压制他呢？我认为他实有我才压制他。所以这两种方法都是变相的助长烦恼升起的方式。中观中他就是不使用这个，他你是无实有的东西，我就不管你了。像这样你无实有的东西，我就你升起来的时候，我就直接看穿你的本质就够了。像这样的话，就我不需要采用其他的策略。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你彻底瓦解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升起，让它升起的这样一种因素彻底瓦解掉，这个方面就不可能再升起烦恼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又是中观中他修行的一种原理。然后如果我们掌握这个原理之后呢，就基本上也能够掌握到修行的方式，也基本上能够掌握到调伏烦恼的方法，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进行调伏，慢慢去调伏。当然就马上立竿见影这个不可能，不一定啊。但是如果这样通过这样正确的方式修下去呢，一定可以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效果。这个就是通过缘起因而破烦恼。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是无有所依之因而破。那无有所依之因呢，就是说有下面有两个这个所依的因，有三个颂词。前面两个颂词呢是讲到的，第一个就说是这个没有所依的我而破的，第二个呢是无有所依的心而破的。那么是两个方面。那么就是说，或者你使用我成为这个烦恼的所依，要不然你认为这个心是烦恼的所依。但是呢，就是说不管是就说是这个认为我是所依也好，还认为心是所依也好，都不存在。那么首先我们观察依啊，无有所依的我而破。我法啊、我法有与无，事事终不成，无我诸烦恼有无亦不成。那么这个我们要觉得这个颂词必须要知道它的一个前提啊，这个前提是对方认为就说是这个烦恼存在，因为烦恼的所依我存在的缘故。那么如果有了我，那么就会有我的烦恼。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颂词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烦恼的所依，这个我到底是存在不存在呢？如果有了我就可以有烦恼的所依，那么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烦恼的所依。那么下面分析的时候就说没有所依的我而破。我法有与无，这个我法呢，它不是讲人我和法我这两个法，而是这个我法就是讲人我的意思，就是讲这个人我。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人我有与无，事事终不成。那么人我的有和人我的无呢，这样一种事情呢是不成立的。 方面前面就是在观察人人的品的时候呢啊，就是人与所可人品当中也是讲了，然后十八品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个专门对于人我做的观察。那么实际上这个人我呢，它就是一种假立的啊，认为我存在这种假，就是原五蕴的总体啊，产生一个我的感觉，就像原神子呢就产生一个蛇的感觉一样。所以这样一种这个人我，前面我们通过方方面面分析，通过五项推理也好，通过其他的观带的推理也好，实际上这样一种人我是不存在的。既然不存在人我的有，当然也不可能有人啊、人我的无。实际上我们就说不可能有人我的有，人我的无，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人我本来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自信。啊，没任何本体，没有任何的自信，所以说这个人我本身就不存在的。那么事实中不成，一点都没有，不管是从他的有也好，和从他的无也好，连他一点影子都不存在的，事实中不成。那么如果说是没有这个人我的话呢，就相当于没有所依了，无我诸烦恼有无亦不成。那么这个如果说是以人我作为所依的话，那么就必须呢，在人我存在的前提下才可以说这个烦恼是存在的。但是他的所依啊，有无都不成立的话，那么就依靠我的这些诸烦恼怎么可能存在有，怎么可能存在无呢？他就从来不可能安立的啊，不可能安立的。就是说墙壁没有，墙壁的壁画，如果墙壁的有无不存在，那么墙壁上面壁画的有无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说不单单说烦恼的有是不存在的，而且说这个没有烦恼这个我们这种概念呢，烦恼不存在这个概念也是假立的，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烦恼这个东西呢，就是从来就不会存在，何况说它的有它的无呢？他们这个有它的有它的无是在烦恼有的存在的前提下才可以说这个烦恼有烦恼无。但是这个烦恼如果从来就没有的话，它的有也好，它的无也好都不存在。所以这个方面就相当于接近的离系的观点啊，离系的观点，有是一种系论，无也是一种系论。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这个烦恼的有烦恼的无都不存在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烦恼是彻底离系，没有什么可以真的去执着的。当然我们就是说那么我们追着弯道还去执着，还去执着，就说明对于这样一种真正的烦恼空性呢还没有误入啊，我们只是从观念上面接受了这个烦恼不存在有无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从观念上接受这种观念力量很弱，所以说这种观念呢还没有达到能够动摇我们相续当中认为这个烦恼存在的这个根基，还没有达到这种力量的。所以说我们就说首先认知到这个是没有的，然后在认知这个前提之下慢慢去动摇它，慢慢去通过修行去熟悉它，这个方面就是说闻思修行的次第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种子我们抉择的人我不存在呢，烦恼也不存在。那么下面是进一步抉择这个问题，谁有此烦恼，是即为不成，若无有所依，烦恼亦不成。那么平时我们说如果有人我的话，就说是人我我产生的烦恼。那么如果是人我不存在的话，谁有此烦恼，谁拥有这个烦恼呢？你这个烦恼的能依是谁的这样一种这个能依呢？如果前面讲这个烦恼是人我的能依，但是如果这个人我的所依不存在的话，你又变成谁的这样一种这个能依呢？或者这个烦恼是谁生烦恼呢？如果有我的话，就我生烦恼一般的人也是说我很烦恼我烦恼很出众。但是如果这个人我都不存在的话，你说我生烦恼这个就不合理了。那么既然没有我生烦恼，谁生烦恼呢？所以说就是没有生烦恼者，烦恼本身也不成烦恼也没办法变成烦恼了。若无有所依，烦恼也不成。那么如果没有所依的话，这个烦恼呢是这个没办法安立的没办法安立这个烦恼的实有性。所以说烦恼的这个东西它在世俗的层面如果不观察的时候呢，似乎存在，而且它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的，气势汹汹的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如果真正分析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就不存在。那么就是说我们就如果说长时间的沉浸在这种这个烦恼无实有的这样一种境界当中的话，我们可想而知烦恼的力量绝对强不了。就像现在我们在正在讲这个烦恼不存在的时候，我们正在听这个烦恼不存在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似乎这个烦恼的力量没有了似乎这个烦恼的力量很弱了，就是这样。我似乎觉得要这个对付这个烦恼轻而易举，这就单单通过听闻的时候，它就能够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说一下课之后，一出去之后呢，一面对生活的时候，又会觉得烦恼它就是说势不可挡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离开了这种关照，或者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呢，就是说是没很强烈。我们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例子呢来观察，如果我们整天都能够在这样一种不存在烦恼的这些意义当中去观察呢，去观修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我们的烦恼肯定会力量不会很强 因为就是说无明和光明的智慧二者之间是不可并存的。再加上如果我们逐渐的休息这个烦恼无自性的话，逐渐休息烦恼空性的话，内心当中啊烦恼空性的这样一种习气就越来越强。那么空性的习气越来越强，烦恼的力量也就会越来越弱，这个是一种良性循环和一种恶性循环之间的一种关系。说如果我们就是说不修行空性的话，就会恶性循环；如果我们就是说逐渐的闻思修空性的话，就会变成良性循环。像这样的话，的烦恼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它的空性的力习气越来越强。说最后就可以真正的现证空性的时候呢，烦恼永远不会再生气了，因为这个非力作意在证悟空性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能再产生的啊，不可能产生非力作意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烦恼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我们了知的烦恼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调伏烦恼上面，就是说即便我们还没有证悟烦恼无自性的空性，但是现在我们了知了烦恼无自性也有作用。前面当然我们分析过，那么现在我们才从另外一个侧面分析一下那么了知烦恼无自性的作用。第一个呢，如果了知了烦恼无自性，可以增强我们调伏烦恼的自信心。为什么可以增强调伏烦恼的自信心呢？因为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敌人他太强大了，实在打不败他。像这样我们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他的这个打败他的自信心就可以说没有了，或者就减弱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发现这个敌人他外强中干了啊，如果发现了这个外强中干的这个实质，我们的自信心一下子起来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看起来很强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只要推你一下，你也许就会倒掉的这种巨人呢，我就不怕了。所以说就是说烦恼呢，它在世俗层面上它是很强大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了知了你的本质，我把你的本质了知之后呢，我的自信心就会大大增强。所以现在虽然来讲的话，我们在调伏烦恼的时候还是处在那种也许还是老是处在那种就是说是认为动摇不了烦恼的这样一种根基的状态，或者老是处在一种屡战屡败的状态，就是我要调伏烦恼，就是说一次又一次的去尝试调伏烦恼，那每一次都失败了，我似乎还在处在这个屡战屡败的状态。但是呢，现在我必定已经知道了它的这样一种根性，它就这么多的一种根底。所以说现在呢，我就对于调伏烦恼一种自信心的会加强。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强情况下，我就会屡败屡战，说我虽然每一次都败了，但每次我还要去坚持去打。所以说这样坚持下去的时候呢，总有一天会把你调伏的，因为你就是一种无私有的东西。所以关键就在于我现在培养我的能力，我把我的能力培养起来，你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你本来不存在的，当我的力量强大之后呢，我就可以彻底把你就是说彻底消除。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因为了知的烦恼无自性，培养起我们啊，就是断掉烦恼的这样一种自信心。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没有知道烦恼是无自性的，我们就会在这个轮回当中觉得这个调伏烦恼似乎是一个永远遥不可及的事情了，永远没有办法调伏烦恼，因为它的确是无孔不入啊，的确是好像是太过于强大的这样一种感觉了。所以现在我们是遇到这个对境又生烦恼，另外那个对境还生烦恼，所以我们觉得好像是没有希望。但是呢，如果能够了知它的本质啊，能够了知它的空性，能够树立我们对啊，就是说是调伏烦恼的自信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这了知烦恼无自性呢，也能够强化我们的菩提心。那么就是说作为大乘行者来讲呢，有昨天上次不是讲了，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就总是会觉得一两个众生啊，这个特别的厌恶，或者特别的刚强，然后我们就觉得啊，调化众生太困难了，而且只是一两个众生是这样的，其他的众生呢，无量无边的众生只有怎么去调化他呢？这么多刚强难化的众生呢，实心非常严重的这个众生，烦恼非常出众的众生，我调化不了。但是呢，就如果我们了知了烦恼无自性，我们就知道了啊，他的烦恼，每一个众生的烦恼，他也是假立的，他是可以被调伏的啊，可以被调伏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啊，调伏众生，他也不是这样一种完全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因为众生的烦恼也是假立的，众生的烦恼也是无实有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兼顾我们的利他心，兼顾我们的这个菩提心。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会退心呢？就觉得这个众生太难调化，烦恼太出众，或者就是说众生太多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烦恼是无自性的，众生是无自性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容易兼顾我们的这个利他心，就不容易退失了啊。对于利他的心呢，就不容易退失，就是第二个对修大乘者来讲的一个啊必要性。前面呢，我们主要是针对于一般的共同乘小乘来讲，你对于调伏烦恼它一种自信心；第二个呢，是对于升起菩提心方面的一种辅助；第三个呢，是对于修密乘者，修密乘者它有一种辅助，就是说什么呢？密乘当中很着重一种静观，着重静观，就是一切都是清净的这种这样的观想的方式。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了知烦恼无自性啊，如果了知烦恼是假立的，也很容易帮助我们知道烦恼就是智慧。 因为它是假立的缘故，它是课程，它不存在的嘛。所以它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现象当中它是烦恼，思想当中它就是智慧。这个方面如果你能够了知，在烦恼无实有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呢，培养静观呢，就是非常合适，非常容易。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烦恼无自性的这样一种见解，你要培养静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呢？烦恼是实有的，在一个实有的烦恼的前提之下，这个烦恼实有的烦恼的背后居然是智慧，那就永远无法安立了。说只有在烦恼不存在，烦恼无自性的基础上，才可以说哦，这个烦恼的本性是智慧。所以说，培养必成的清净观方面呢，了知烦恼无自性，那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总之呢，就是说方方面面我们分析的时候呢，了知烦恼无自性呢，可以减弱我们的烦恼，调伏烦恼的信心增强啊，升起菩提心啊，或者说是培养必成的清净观等等，相关实际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